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明慧修炼园地。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392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给银行工作人员讲真相》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2月3日。我是1997年1月1日开始修炼大法，至今已有20多年了。我本来在当地著名的研究院工作，是一名工程师，因坚持信仰大法，2001年7月被迫失去工作。去年10月以来，我陆续发现本市主要街区的四大国有银行及其他小银行，共计十几家、几十个网点，在银行大门上方的广告显示屏上出现了污蔑大法的内容，坚决打击某某某利用真相币，明确针对法轮功，并且24小时滚动播出。有的银行还设立举报窗口，一时间真是铺天盖地，我很着急，担心众生又要受污蔑宣传的毒害，不敢接真相币，还有银行系统的职员受到牵连，无知地干着毁灭众生、断送自己未来的事。这样的事让我看到了，肯定不是偶然的，因为大法弟子没有偶然的事，遇到了就是给我安排修炼提高的，就应该我去做。做不好就是没有尽到大法弟子的责任，用真相币救人这种形式是师父肯定过的，不能被干扰。一、讲真相过程中去怕心。师父在讲法中讲过，维护大法是每个大法弟子的责任，遇到问题不能绕着走，哪里出现问题，哪里就是需要讲真相。是啊，我应该去给银行的负责人讲真相，具体该怎么做呢？我能行吗？觉得好难啊。虽然平时在街上对陌生人讲真相已经比较自如了，同修们也都肯定过我讲真相挺好的。我和同修去过律师事务所讲真相，也没有觉得害怕。可是一想去银行讲真相，那个怕心不时地冒出来。银行的监控森严，一进大门就会被全程录像。这个状态持续了几天，让我坐卧不安，心神不定。我找到自己的怕心，怕什么？怕被抓、被关押，怕被同修指责偏激、走极端，怕讲不好真相、达不到好的效果等等这些负面思维。这肯定不是正确状态，我不能承认它，那不是我。我开始长时间发正念，解体我空间场的一切邪恶因素，解体那个怕的物质。我背，疾风电掣上九霄，雷霆万钧比天高，横扫穷宇无尽处，败类异物一并消。选自红银寺正念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，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，我们法轮会保护你，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，谁能动了你，就能动了我，说白了，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。随着我不断的背法，那个怕心越来越弱，渐渐的感觉不到了。我决定去银行讲真相，我一路发着正念，感到正念越来越强，整个人都被这强大能量神奇的包裹着。我非常轻松坦然走进一家银行的大门，我说我有事找你们行长。行长不在，一位经理热情地接待了我，我给他讲了法轮功真相， 三退保平安。这位经理愉快地三退了，还表示支持素江。我又严肃地告诉他，你们广告显示屏上有污蔑法轮功的内容，请转告行长，一定要撤下来，对你们不好，对你们银行的未来也没有好处，对市民也不好，不要被人利用当枪使了，而且是对佛法犯罪，会遭报应的。他连连答应，一定会转告行长，最后送给他真相台历、真相期刊，都愉快地收下了。这次讲真相的经历给了我很大的信心，期间没有一点怕心，我知道师父在我身边，感谢师父的加持，弟子才能做到。其实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，见转法轮，一切都是师父在做。第二天，我带上真相台历和真相期刊去了另一家银行，见到了行长，一看我们还认识，看到我非常热情，我给他讲过真相，他明白真相已经三退了，肯定是得福报了，现在调到这里当行长了。我说明来意，他告诉我说，这是山东省金融系统统一要求的，不这样做不行，是考核项目。他有些为难，我鼓励他说，对别人来说也许不好办，我相信你能做好。你有能力，有足够的智慧，你肯定能行。比如你可以说，许多客户对你们银行污蔑法轮功的行为很反感，他们的亲朋好友就是练法轮功的，都不愿意来办业务了，这样客户会流失，对我们业务影响会很大等等。你肯定比我说的好，看得出来，你不但工作能力强，还是个有思想、有正义感的人。他认真地想了一会儿，过两天我去市行开会，我去跟领导谈这件事。我说，太好了，那你可是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，善恶有报是天理，如果领导接受了你的建议，无论是对你们银行的发展，还是他个人的前途，都会更好，你们都会得福报的。他微笑着连声说，谢谢，谢谢。分手时，他高兴地收下了真相台历和真相期刊。这次讲真相也很顺利，我提醒自己不要生欢喜心，一切都是师父在做，我只不过有这个心，动动腿，动动嘴而已。真切感受到，天地难阻正法路，只是弟子人心难。选自《红银三》麻烦。师父一切都为弟子安排好了，只要放下人心，正念正行，师父就能为我们做主。
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二，整体配合给银行员工讲真相。我悟到这次的事件，表面上看是中共高层打斗的一个反应，其实是师父将计就计，给我们安排的向银行系统讲真相，救度银行人员的一个契机，也就是向主流社会讲真相的机会。多年来，当地的同修大多都是在菜市场讲真相，去周边农村讲真相，向农民工讲真相做得多，对主流社会的人群讲真相就觉得难度大。对这些人讲真相，大多数同修都有顾虑，讲真相怕讲不到位。为了尽快使银行员工都明白真相，尽快撤销污蔑大法的标语，必须要更多的同修参与进来，因为整体配合，共同提高，整体升华才是师父要的。考虑到去银行跟经理讲真相确实有一定难度，不能去面对面讲真相的银行可以寄真相信，发正念配合。晚上参加集体学法时，我跟同修说了这件事，我没有任何显示心的讲了去银行讲真相的体会。听我讲完，有一个同修主动要和我一起去银行讲真相， 有同修主动要通知更多同修记忆真相信，发正念配合。记忆真相信首先需要收集名单，正好有位同修来我家，就像师父专门派来的，一听说这件事，主动要负责收集各银行员工的名单，这样我负责整理打印真相信。很快同修收集到了部分银行的名单，有些银行还收集不到名单。同修们迅速地将真相信寄出，知道名字的信的开头都写上某某银行、某某行长或某某经理你好，具体到每个人，这样做会使人感到被尊重，感受到大法弟子的真诚，更利于明白真相。那些没有收集到名单的银行员工就写行长收、大堂经理收、客服经理收等等，这样所有的银行都有员工收到了真相信，明白了真相的生命渐渐的都在觉醒，另外空间的黑手烂鬼相应在逐渐清理中。同时我和另一名同修继续去银行讲真相，一家家的银行在另外空间就像一个个的妖穴，面对面讲真相就是在直接解体它，正像师父在红银二围剿中讲的那样，大法众徒讲真相，正念法力倒妖穴。记得有一家银行感觉很邪，空间场黑乎乎的，我提前到达银行附近发正念30分钟，感觉空间场渐渐清爽一些，也清理了隐藏在自己空间场怕的物质，感觉师父就在身边，能量场很强。这时同修也准时来了，我们坦然地走进银行，穿过大厅一直向里面走去，没有人拦也没有人问，如入无人之境，一直走到最里面的办公室，因为行长办公室都在最里面。记得是个20多岁年轻人，文质彬彬，他很礼貌地站起来，好像在等我们听真相。我微笑着说，请问行长在吗？我们有重要事找行长。他说，行长不在，我可以转达吗？我说，可以，谢谢你，方便吗？他连声说，方便，方便，你们请坐。我在他对面坐下，看了一眼他桌子上的名字，就记在了心里。同修坐在侧面，默默地发正念。我说，知道你工作很忙，我就开门见山了。你听说过法轮功吗？他说不太了解，我就讲了大法红传世界的真相，讲了天安门自焚伪案真相，讲了现政权反腐打老虎的真相，江泽民因为迫害法轮功的罪行被20多万人控告，咱们本市市民支持肃江的有近10000人，讲到江泽民执政期间培养了一批贪官，使人道德沦丧，为了挣钱什么坏事都敢干，我们吃的大米、蔬菜、鸡蛋等等食品都是带毒的，连孩子吃的奶粉都是带毒的，加了3句情案，别的国家的孩子吃了奶粉身体强壮了，我们的孩子吃了奶粉得结石了。作为一个有良知、有正义感的人，都应该支持起诉江泽民，把这个最大的贪官送上法庭。我想你一定会支持起诉江泽民吧。他表示非常支持。这时同修发完正念，也讲了法轮功祛病健身的奇效，我又接着讲了3退保平安的重要意义。我已经知道他的真名，就鼓励他说，我们都是用真名退出的，我们一家人都退出了，我老公是高级工程师，我的孩子是研究生，真名退出后他一切都很顺利，你也用某某真名退吧，你一定会得福报的。他痛快地答应了用真名3退了。我又提醒他转告行长，尽快把污蔑法轮功的标语撤下来，要看清形势，别给江泽民残余势力当枪使，千万别站错了队，法轮功平反时就会成为替罪羊，我们是真心为他好，希望他有个美好的未来。他连连答应一定转达。最后我送给他破网软件真相台历，全球起诉江泽民的明慧特刊，真为这个年轻人感到高兴， 他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。还有一次去一家银行，是在闹市区，人流量很大，来这里办业务的人很多。我们一进门，大堂经理就热情迎上来，我们说有重要的事情要见行长。其实见谁都可以讲真相，顺其自然，遇到谁就给谁讲，如果不在，其他负责人也行。就找来一位经理，我一提到法轮功，就看出他很紧张，表情变得很严肃，推说很忙就要走。我说，见面就是缘分，以前在这儿的黄某某主任、韩某某经理我都很熟，都是我的朋友了。听到这儿，他表情自然了，不好意思走了。我抓住机会赶紧说，我真是为你们好才来的，你听过三退保平安吧？他说没有。我说，你以前当过少先队员、团员吧？我和你一样也加入过，全国人民都稀里糊涂加入过，我们加入的时候还得宣誓为他奋斗终生，献出生命，用命来发的誓是毒誓啊，而且他还是无神论组织，等于我们发了毒誓，拒绝神佛的保护啊，这不傻了吗？咱们老百姓避免天灾人祸，不都是靠神佛保佑吗？再说了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啊。从心里退出来，把毒誓抹掉，并且用笔名、化名、小名都行，佛只看人心，你就用张某这个名字退出吧。他同意了，这时的他已经是眉开眼笑了。我接着给他讲，中共历次的政治运动迫害死了8000万中国同胞，他就是西来幽灵，来祸乱我华夏子孙的。还有法轮功，我出国旅游看到了各大景点都有法轮功在宣传，拉着横幅公开练功，还看到壮观的游行队伍，法轮功已经传到了全世界100多个国家。法轮功是佛法，信仰真善忍，中共为了迫害法轮功，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，栽赃陷害，在名誉上先搞臭法轮功，历次的政治运动也都是这样做的，然后全国范围打压迫害。江泽民迫害法轮功，已经被20多万法轮功学员实名控告到中国最高检，全世界150多万人签名支持。咱们作为中国人更应该支持，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啊，你一定会支持吧？他表示支持，最后送给他真相台历和真相期刊，并请他把我们的话转告行长。为了自己的家人，为了全体市民不受污蔑法轮功的欺骗误导，请做出明智的选择，祝你们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。他高兴地说谢谢。他从开始害怕听真相，到明白真相三退，真相换了个人，判若两人，看得出来明白真相的生命发自内心的喜悦。也遇到过不听真相的银行经理，有一次我们去了一家银行，遇到一位经理很圆滑，给他讲真相，他一听就开始跟我们绕圈子装糊涂，手里一直在摆弄手机，最后说同事发信息有事找他，就出去了，把我们晾在那里半天不回来。我们不动心，我们商量这样的人就给他写真相信吧，我们把名字记下来。离开时看到他在大厅里佯装跟同事谈事，眼睛却不停地向我们这边瞄。我大大方方对他说，你忙吧，不打扰你了，祝你工作顺利，再见。看得出他有些不好意思，也挥手跟我们告别，希望他能够感受到我们的诚意善意，不要给以后听真相造成障碍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三，给银行经理送真相信。就在我们去银行讲真相的路上，碰到了一位同修，他也看到了污蔑大法的标语，说心里很难受，不知该怎么做。 我们说要去里面讲真相，他就主动坐在大厅里发正念配合，一直到我们讲完真相出来。看得出来，同修都有维护大法的愿望，只是修炼的状态不同，做法不同，怎么能充分发挥每个同修的作用，共同提高上来？不能当面讲真相，当面送信应该没问题，因为邮寄真相信内容有限，只能放4张70克 A4 纸。如果当面送信，信里的内容就不受限制了，还可以打印照片，把大法弘传世界的图片、基本真相图片、活摘器官图片以及高官落马的真相图片、律师为法轮功无罪辩护图片等等，信息量大而且直观，一打开就能看到，办公室的其他人员也会一起看。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这个发正念的同修，他非常赞同，主动要送信，这样我们俩就先做了起来。我负责整理打印真相信，配上彩色图片、真相台历，尝试后感觉效果不错。慢慢我们又琢磨出把信封写上两个收信人，目的是避免不接受的人随便扔掉，因为还有别人的名字会传给别人，这样就起到了传播的作用。因为每个办公室还会有其他人，一封信就会被很多人传看。随着这个项目在同修中传开，又有几个同修主动加入送信的行列。有个同修怀孕7个多月了，挺着大肚子也赶来送信，我们都很感动，也很受鼓舞。为了保证同修的安全，每人一次送2封信。我有一次送信是在2楼办公室，里面有10几个人办公。当我把信递给他，他好奇地问，谁给我的？我说，一定是关心你的人，看看就知道了。他迫不及待当场打开了信，所有的同事都过来抢着看。一封信，在场的10几个人同时看到了真相，这样的效果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好。也有不看的，听同修说，有个经理一看是法轮功的信，一下就扔掉了。同修不露声色地捡起来说，你别扔啊，你不看我拿回去看看吧。这样同修把信带回来了，避免了他再造业。同修也没有被带动，只是为这个生命感到惋惜。经过同修的共同努力，整体配合，过了一段时间，发现有的银行广告显示屏上污蔑大法的宣传标语不见了。我又查看了市区内所有的银行，全部撤下了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的配合，无私的付出。看似不可能的事情，经过同修们整体配合做到了。在此期间，同修们每天照样使用真相币救人，一天也没停过。更神奇的是，有的银行广告显示屏上居然滚动播出新到5元、10元、50元新钞，欢迎市民前来兑换的广告宣传。真是弟子正念足，师友回天力。选自红银二师徒恩。
下面请听贵州大法弟子真真的文章，一路走来有师护，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2月3日。我是一名农村大法弟子，今年49岁，没上过学。修炼法轮功之前患有类风湿关节炎、腰椎盘突出、心脏病、腹部有肿块，后来又患上持续性头疼，经常头痛的难以忍受，多方医治无效，最后被各大医院确诊为脑癌，等于被医院判了死刑。医院要我做手术，因家庭困难无钱医治，只好在家等死，渐渐的卧床不起，在绝望中煎熬着，家人也已经给我准备了后事。幸遇大法，绝处重生。绝望中服从天降。一天，7岁的女儿和9岁的儿子对我说， 妈妈，我们在学法轮功，这功可好了，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，还能去病健身，而且是义务教功，不收一分钱。有许多的人在练呢，你也和我们一起练吧。就在这时，有朋友来家里看我，并详细地给我介绍了法轮功。我看到了一线希望，所以想学，想修炼。不知道怎么了，我居然自己能下床跟家人一起学法和练功了。丈夫高兴地给我请来转法轮宝书，并天天读给我听，又有同修来教我练功，这样我幸运地正式走入了大法修炼。从法中我明白了人生的意义，返本归真。我努力按照真善忍的要求做真正的好人，提高自己的心性。练功学法不到三个月，所有疾病全无，红光满面，走路一身轻，真像变了一个人似的。家人看我恢复这么好，很高兴，都支持我修炼。渐渐的，我能识字看书了，人有力气了，也能干活了，全家生活在幸福快乐之中。兼修大法不动摇。我得法不久，法轮大法就遭到江泽民流氓集团的残酷迫害。全国所有的电台、电视台、报纸、杂志，所有的媒体，一言堂全方位的造谣、诬陷、谎言铺天盖地。国家的公检法司成了江泽民的镇压的工具。大批的大法弟子被抓、被打、被劳教、被判刑。人们震惊了，仿佛又一次文革到来，人人过关，各个表态，家庭、工作单位、株连等等。在那种红色恐怖之下，我不放弃信仰，坚持修炼，并全力向接触到的世人讲法轮功是佛法修炼，对国家和个人有百利而无一害，揭露邪恶的谎言。因此家人经常被公安和派出所警察威胁骚扰。丈夫承受不住各种压力，不准我们练功，还经常对我大打出手。一次趁我没注意，握紧拳头猛击我的鼻梁，我的鼻子被打得血流不止。但很奇怪，我的头不痛也不发昏，反而觉得很轻松，心里异常平静，无怨无恨，相反很同情丈夫。我明白，这是师父在利用此事，一方面帮我消业，一方面提高我的心性。我从内心感谢师父。还有一次，我正在家中看书学法，丈夫突然拿着菜刀，怒气冲冲地冲入房间，抓住我的一只手，狠狠地说：你再看书，我就把你的手砍下来。我的脑子空空的，坐着没动，心想：你砍我，我要学。不砍我，我也要学。结果，丈夫举着菜刀不动了，他自己的手还被刀子划破，流了不少血。我心里明白他承受的压力是很大的，所以我没怪他、怨他，反而是劝慰他，同情和心疼他。是啊，如果没有这场迫害，没有那种令人窒息的红色恐怖，丈夫怎么会变成这样？他不是还给我读书的吗？都是江泽民挑起的这场毫无人性的迫害，才使得很多原本会走入修炼的家人失去理智，做出了违背自己心愿的行为。他们是这场残酷迫害的真正受害者，包括那些警察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师父为我换血，开颅取瘤。2005年清明节，因向世人讲真相，揭露邪恶的谎言，我被恶人跟踪并遭绑架，没经任何法律手续，就将我强行送到贵州省女子劳教所劳教三年。在劳教所，我因兼修大法不放弃信仰而受尽各种折磨。恶警们不许我练功，但我心里一直装着大法，并按大法的法理严格要求自己，不管遇到什么事都当做好事来对待，坚定地信师信法。在劳教期间，有一段时间， 我的鼻子没有任何原因的几乎每天都流血。这时我就会把头靠在某处，用纸巾擦，直到流血自动停止。这时我的头就感到明显轻松一点。那时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的头顶部位突然开了一个洞，会有像脓血一样的污物从那洞里流出，而我还会下意识地用自己没消过毒的手往洞里去抓，抓出一些黑色的东西、血块，还有像纤维似的脏东西，然后又流出一些污水。奇怪的是，不久洞口就自己愈合了，没经过任何的治疗。我的鼻子自动流血，自动止血，持续了两年多。我没觉得害怕，也没觉得不适，相反心里很平静，因为修炼的人看问题和常人是不一样的，我们有师父在管。修炼中还有很多奇迹会发生的，我以前患过脑瘤，也差点没命了。我知道，修炼了，这些业都得消，脏东西得排出去。我个人理解，修炼中师父会以不同的形式为我们弟子做各种不同的处理，这其中也有考验我们对师对法的坚信程度。我非常的明白，这是师父在为我换血、开颅、取瘤呢。因为我们是大法弟子，一切都是超常的，只要信师信法就会有奇迹发生。像我这种情况，如果发生在一个普通人身上，可能早就一命呜呼了。而在我，这些事情发生以后，反而觉得头部异常轻松，身体更好了。我清楚这是师父的大慈悲，是对弟子的慈悲救度。法轮大法是真正的超常的科学。神奇的水道。2008年，我劳教期满回到家，家中空无一人，一贫如洗，连个破被子都没有。丈夫承受不住压力离家出走，两个孩子不知去向，真是百苦一奇降啊。选自李洪志师父诗词《红吟苦其心志》。在亲朋好友的帮助下，得知孩子流浪在外给人家当童工呢。在好心人的帮助下，我将家里的地种上了庄稼，可是就在田间最需要管理的时节，七月中旬，当地公安又将我绑架到洗脑班进行迫害，40多天后才放我回家。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我的水稻，只见周围所有人家的稻子一片金黄，稻穗沉甸甸的都弯了腰，只待收割，唯有我家的水稻还是绿油油的，正在扬花。我止不住流下泪来，心想，时节不等人啊，可能要颗粒无收了。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啊，这日子还怎么过啊。第二天我又到田里掐了几粒稻穗，看里面连浆都没有，怎么办呢？看来只有割下来给人家喂牛了。我心想，不管怎么难吧，修炼这条路我是走定了，并要一修到底。第三天再去看还是如此，我无精打采地回到家，但还是不死心。到了第四天，我决定再去看看。到了稻田，我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。满眼只见金黄的稻谷，沉甸甸地弯下了腰，颗粒又大又饱满，比周围任何人家的都好。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我再次认认真真看了又看，这是真实的啊。我激动地哭起来，立即跪下拜谢师尊，感谢师尊的保护和恩赐。后来乡亲们都来问我是在哪里买的稻种，我告诉了他们，原来和他们买的是一样的。我给乡亲们讲述大法的真相，明白真相的人都说，这真是奇迹啊，是你们大法师父赐给你的。
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放下心是我的不丢。丈夫知道我回来了，就回家来与我闹离婚， 分家产，住房和责任地，其余什么都不值钱。因我们的地属于被征收开发的，土地有赔偿。他为了独霸土地与住房，花钱请了两个律师和村干部帮他。而我只凭着对师父对大法的正信。师父说，我们修炼人讲随其自然，是你的东西不丢，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。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《转法轮》。我心中平静，只信大法。开庭那天，两位同修到法庭上为我发正念。丈夫离婚的理由是，因为我练法轮功被抓，他没法过日子，如果我不同意离，必须断了与法轮功的关系等无理要求。而我心平气和地在法庭上讲真相，我患上脑癌，大家都知道是绝症，是法轮功救了我的命，如果不练法轮功，我早已不在人世了。报纸、广播、电视等宣传的都是谎言，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于天下的。法轮功救了我的命，我不能泯灭良心，我要讲真话。所谓天门自焚是骗局，法轮功已经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全世界都说好，唯有中国大陆要镇压。我按真善忍做好人，我孝敬公婆，对所有人都好，我哪里错了？我说了很多，他们无言以对。丈夫见我态度坚决，就坚持要离婚，并提出全部财产应归他一人。在听完我的陈述后，两位律师态度就变了。他们在法庭上说，按国家法律规定，你妻子应享受一半。丈夫做梦也没想到，他花钱请的律师会反过来为我说话，最后判给我一半的房产。一路救人有失户，土地被征收后，我不能种地了，生活也无来源。为了生活，经人介绍，我到省城一家酒店去打工。在这家酒店接触到的人很多，正好讲真相救人，但多数人都说普通话，而我不会。我说家乡话，很多人又听不懂，心里很着急。一天晚上，我在心里默默求师父加持我，让我会说普通话。结果第二天我真能说出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了，真是太神奇了。从那时起，我能用普通话讲真相救人了。有一次，老板见我带的护身符，他认出了篆体字的真善忍三个字，我就借机给他讲真相，告诉他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能遇难成祥，保平安，得福报。老板很认可，又围过来很多员工听真相，要了大法的护身符，并且都做了三退，还要了真相资料。有时候还有的年轻人会把自己的对象带来了解真相，并做三退。在这个酒店里共退了100多人，是师父把有缘人安排到我身边，我只是动了动嘴，真正救人的是师父。后来因故，我又返回了家乡。有一次我出门讲真相，心想今天往哪走呢，就感到一只大手将我的头扭向一边。我想那就该往这个方向走，顺着这个方向来到了镇医院。我往医院里面走去，就听到一病房传来痛苦的呻吟声。我循声走入这间病房，才知道有个病人因车祸断了腿，另一个病人的腿断了筋，两人都非常痛苦，不停呻吟。这病房只住了两个病人，病人的亲属都在，我就给他们讲真相，告诉他们诚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能减轻痛苦，得福报。明白后，他们都退出加入过的邪党组织。我送了他们每人一个护身符，还送了装有真相内容的手机内存卡和读卡器。其中一人马上就把卡放入手机看了起来。我临走时还叮嘱他们记住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后来听说病人念着念着就睡着了。第二天医护人员查房时问他们，怎么这么快就不痛了呢？他们都说是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就不痛了。医生说，那不痛了就念吧。 这事很快传遍了整个病房。第三天，我又到医院去看他们，刚进医院就有一个人高兴地大喊，法轮功来了，还让我送他一个大法护身符。听到他喊的人都出来了，争着要护身符和真相资料，并且都做了三退。这件事对医院影响也很大，很多人都因此明白了真相，并得到了福报。又过了几天，我再去，他们那批人都出院了。当我要走出医院时，遇到两个住院的退伍军人，因吃安眠药而住院。我又给他们讲真相，明白真相后，他们都选择了三退。我给了他们每人一个护身符，并让他们承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们说都记住了，第二天他们就出院了。20年了，风风雨雨，坎坎坷坷，在慈悲伟大师尊的保护下，我和全国各地的同修们才走了过来。在讲真相救人的过程中，才有了很多的奇特的故事。佛法弘传世间，这是众生之福，唯有珍惜机缘者才能真正沐浴在佛恩之中，受益无穷。千言万语难述师恩，唯有精进实修，努力做好，多救人，才能不负师父的慈悲苦度。也愿世人能珍惜机缘，好好倾听大法弟子讲述的真相，在十恶毒事之时，在善恶是非面前，做好你的选择，不枉在法轮大法弘传于世的宝贵机缘，珍惜佛法，拥有美好的未来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